不但烧脑，还让你吃好喝好。本节目由逛菜市场就像逛宜家的十一家赞助播出。
明月几时有？
每周二、每周四，
陈明、
岳露平
和你说说流行文化背后的梗。明月几时有？我是陈明，
我是岳露平。
最近年底了，我经常到处逛逛书店，看看各个书店这一年的最佳销售书籍。然后我发现榜单时上时下，只有一类书一直在那里，就是各种物品的整理术、情绪整理术、时间整理术。后来我查了一下，大概2010年整理术这一类书籍刚刚出现，之后几年居然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类目，这让我觉得很惊奇。日本人应该是整理术的最牛的人，因为那个榜单上面所有作者全是日本人，
是太强大了。给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就是我去银座，第一个地点就是伊东屋，太恐怖了，那伊东屋 十几层、全都是那些手账，就是一栋楼啊，太疯狂了，就是从手账、日历、纸张、色号、笔、信封，我只要跟手账有关的一切。伊东屋是一般的大众理解整理术的最佳界面。其实整理术是很宽泛的，但是呢，如果你要让大家非常直观的，我要摸得着，我能用得上，我觉得伊东屋一定就是你了解整理术的第一界面。你通过整理生活的时间线，因为它的手账就是整理时间线嘛，
对，
其实是料理你的人生。我觉得它不亚于我逛一座西方的美术馆。
我在里面买了很多信封和信纸，我给不同的朋友写不同类型的信件的时候，我就抽出不同的纸张寄过去，就非常的郑重。
今天呢，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觉得大多数如果你不是手账的发烧友的话，其实你每天 也都在用整理术，就是你的 iPhone 手机、你的安卓手机上面的，有的人叫日历，有的人叫行事历。手账文化在没有遭受到谷歌和苹果冲击之前，日本人料理自己的人生时间线，说的高一点叫生活美学，可能它的主流工具。但是自从有了这什么谷歌、苹 iPhone 啊这些东西了以后呢，你发现它必须一分为二，就它必须要去，这里面也需要整理。鸟屋书店里面就有好多这种攻略，就专门教你怎么区分呢、哪些时候你适合用 Moleskine、就是梵高或者毕加索、海明威用过的那种手，它不光是一个复古怀旧，它其实的确有些东西是适合用 Moleskine、像纽约客就有一本，有一篇文章我专门看了，纽约客那篇文章写得很煽情，他说他认为在这个时代大多数人开会啊应该是用苹果电脑，但是他参加了一次很高端的投资人会议，他发现坐在第一排的都是 Moleskine、他就很惊奇说、特别是 IT 人士、就他会觉得可能手机虽然说很方便，但是由于它是规制性的，所以它可能会限制你的想象力，但是像 Moleskine 或者是手账这些东西、它可以让你写写画画。
对，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嘛，但看过一本印象比较深刻的叫做如何用一张纸说清楚你的工作，
有一个软银的一个副总裁就写过一本书叫 A4 整理术。
对，
就他就教你如何用一张 A4 纸
是
来整理你的商务时间。
这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就大部分事情你如果在脑子里面想得足够清晰的话，一张 A4 纸是绝对可以说清楚了。
日本人对所有格的迷恋从何而来？什么是包装万物的风吕敷文化？为什么断舍离的本质是整理术？本期话题，日本超级整理术，无印良品和索尼背后的通用哲学。
我上次去东京的时候，我就住在那个东京车站旁边，那几天刚好下雨，地铁晚点了，然后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就会给所有上班族发一个小条条。
对
啊，我一开始不知道那小条条干嘛的，后来人家跟我说这个是让这些员工带到公司去， 说明我今天迟到了，比如三分钟，是因为列车晚了三分钟。
哦，呵呵，就是他把你的这个晚点可视化了。
对，
就佐藤家世和不是写过一本书吗？嗯，他就专门教你怎么整理术嘛。他里面的第一招就是可视化，把不可见变成可见。丰田有一个叫丰田看板制度，
是的，
好像也是可视化。
是，我当时还看过另一个日本人写的一本书，叫做《可视化会议》。
对，
他说的不是说用视频来开会啊，他说每一次开完会之后，做总结的时候要把黑板擦干净，然后拿着一支笔，把今天会议聊的内容用画画的形式画出来。
对，
这样子所有人就带着一个可以记忆的图像画面离开。麦肯锡有很多合伙人是日本过来的，那这些人呢就特别热衷于输出各种方法论，帮你去如何给工作分类，给概念分类。比如说他们提出一个概念叫空雨伞。
对，
空雨伞就是说
很有禅味啊。
对，空就是天空，
嗯，
雨就是下雨。
对，
伞就是出门要带伞。
嗯，
那分别讲了事实、假设和行动
啊、
所以你在工作里面就可以很好的区分，并且跟老板汇报清楚情况到底是什么。
我还看过一本画册，就是用伞骨，就是你说的雨伞的伞骨、叫 PPT 之禅
啊，
他就是用日本的这个禅来解释。但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就是因为日本人他特别擅长于这个整理术。比如说刚才你说的空雨伞，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
对，
还有一个形式就是它的折扇，看那个折扇它也是一种整理术。
嗯，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日本有一个所有格的一个偏置，就它那个的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因为它对于这个什么什么的几乎是强迫症的。东京站里面的礼品，
嗯，
都是收纳盒、包装盒是超级漂亮的。
对，
那它那个盒有一个特点是大盒包小盒，小盒包更小盒，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刚才我们说那个所有格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大归属更大的，更大又归属更大的，小的归属大的。他对这种所有格的迷恋，就跟他那个折扇，包括他这个盒子的收纳，是非常有关联的。足利义满将军，他当时有一个很豪华的浴池洗澡的，然后他为了防止你们的衣服搞乱，那么他就希望你们每个人发一块布，然后把你自己的衣服包起来。这个就是最早的风吕敷，因为风吕就是澡堂的意思嘛。那久而久之后来就演变成了包装一切，后来就升华成为就包装万物。那么风里敷就成为日本文化当中的一个超级重要的整理术，包括刚才说的盒饭，盒饭也经常是用风里敷包起来的。
你在日本看到的整理术的极致的案例是什么？
垃圾啊，像日本什么流行什么断舍离啊。
嗯，
你看他就说你为什么要整理，你为什么要收纳，你为什么要断掉一些，舍掉一些，离掉一些，就是因为你要远离腐败，远离停滞。
对，
你的目标是上到上一个 level 叫新陈代谢，就让它流动起来，就像你的身体一样，你不能让它淤堵一些东西。
为什么说每个人生活在三种不同类型的时空里？为什么建筑物是对时空的料理？无印良品如何在整理术里做生意？本期话题：日本超级整理术，无印良品和索尼背后的通用哲学。
我之前有一个机会好好读了一下内田凡写的日本设计，他还提到另一种整理术，是对空间和时间的整理。
嗯，
他就是说时间分成三种，一种是日常的时间，
对，
一种是脱离日常的时间，一种是超越日常的时间。
嗯，
那日常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度过的时间，起居睡觉这些时间都属于日常时间。那脱离日常的时间是假设我们去看电影、看话剧，甚至演话剧，这是让你从不断循环日复一日里面的时间单独剥离出来的。
嗯，
通过这个时间你可以恢复你的精神力。第三种时间超越日常的时间是偏向于属于宗教的时间，比如说每周日你去祷告，或者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睡前都习惯静坐一下， 盘腿打坐冥想一下，
嗯，
那这个时间你也在梳理在整理你的整个精神状态，
对，
方便更好的来迎接睡眠嘛。它通过时间的划分实际上区隔出了三种空间，
对
对，
是，我觉得其实日本它的整理书里面，其实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它归纳起来，它整理了什么，
嗯，
其实就是时间和空间。
嗯，
举一个例子，像安藤忠雄他特别迷恋用混凝土来做什么教堂、
哦、
庙，那么你知道他那个混凝土教堂里面那个十字架，
对，水上的教堂是吧，
对，镂空了、嗯、
对，
那实际上它会让你感觉到是时间的流淌，因为它是镂空的嘛，它一全部都靠光线来雕刻它内部的光线、
嗯、
所以它虽然是空间设计师，但它雕刻的是时光、
哦、
也有人把安藤忠雄的建筑叫混凝土交响乐嘛、
嗯、
那交响乐是时间的艺术、
嗯、
但是混凝土是空间的艺术，但是真正伟大的建筑师他会用他的这种设计来料理这个时间和空间，包括最近获普利茨克奖的妹岛和世，她是一个女建筑师，她在纽约的那个白盒子美术馆最有意思的就是她以制造暧昧空间而著称，比如说她那个美术馆就好像是几个白盒子垒起来的一样，但她垒的是不安分的垒，它每一个盒子之间和下一个盒子要错开15度，
对，
这样的话它就会让光线可以有机会溜进来、
嗯、
那么它就会有那个暧昧空间的生成，
对，要给人溜的机会，
对，当你一个人进入妹岛和世的这个建筑里面，你就会觉得你的时间和空间是被它料理过的，
对，以前门是门厅是厅，现在门跟厅之间已经变成一个过渡地带了，
对对对，
然后这种暧昧带来的不是混乱，带来的是对你情绪和时空感的另一种梳理。
包括无印良品，它除了卖那些衣物、收纳盒之外，文具、再生纸之外呢，其实无印良品还有一笔生意，就是专门去整理那些50-60年代建起来的那些摩天大楼，因为那些单元房其实已经老旧了，但是它又没有坏，那怎么办呢？无印良品的第一招就是说，首先把你的所有的家具和装修的痕迹清空，清空之后我无印良品进来给你做新的整理，它没有摧毁整栋楼，它实际上是一次新的整理，包括最近很流行的这个日本的一个节目叫改造王，就建筑师已经不去设计房子了，他只是帮他做修理改造，其中最有名在我们中国成为网红的就是青山周平、
嗯、
他就经常通过这样的一个整理术，然后就去整理我们那些胡同里面特别乱的那些院子，整理得特别好，但是一般听说只能坚持2个礼拜，因为里面的人不善整理、
哦、
虽然说青山周平帮他整理好了，但是2周以后由于他的行为是不能维持、
嗯、
天天像修行一样去整理的，所以他很快还会回到混乱的样子，
对，其实就是缺了一步，他除了把房间整理完，所有这些住户还要接受一个思想上的整理，
没错，
就内心上他需要跟原来那个老房子好好有一场告别仪式，
对对，
然后像迎娶一个新娘子那样把新房间给迎娶过来，
对，
这才完成了整个心理的交接和整理、
嗯、日本这个民族啊，他天生不适合于扩张，他一扩张就会失败、
嗯、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二战，但是呢他要向内去收纳整理的时候他就很成功、
嗯、
用我们道家的话说来说他内丹超级强大、
嗯、
就整理精气神，用刚才的青山周平那个例子就是他的软件、
嗯、
就你要有一种整理的心态，整理的软件和整理的日常行为和你的心理建设已经做好准备要整理了，而不是说硬件我给你整好，对吧，
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几年来整理术在中国特别流行大行其道的原因。
各安其位如何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战后日本如何保留了人际关系里的等级观念，为什么说索尼通过整理术深度影响了乔布斯和 iPhone， 本期话题日本超级整理术，无印良品和索尼背后的通用哲学。
日本人在传统文化里面特别爱强调一点，叫做各安其位，各守其命。
嗯，
甚至他们搞大东亚共荣圈，
嗯，
天皇发了一个诏书，上面也写的就是各安其位。
嗯，
他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呢？在他的理解里面，当然或者说叫托词里面，是我日本作为一个东亚的兄长，我要帮这个家里面各个兄弟姐妹们各安其位，
把次第给理顺一下，
对，理顺一下这个东亚。
嗯，
你们搞不好的我来搞好。比如说在进占满洲之前，他的小孩的教育普及率达到了 99.7%， 那他就觉得我是来给你们输出秩序的，我是给你们带来教育的。
对，
所以他有一种极大的去整理整个区域的这种冲动。
对啊，你说的这一点，我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我就感受很强烈。他正厅是讲日本的历史的，右厅是讲东洋，他地下一层就是讲什么印度啊、南亚啊、缅甸啊，然后一楼就开始讲佛教，二楼就开始讲中国文明的缘起，包括四楼又开始是中国书画，还有其他的国家。就你依稀还能感觉到他们当年的这个大东亚共荣圈的那种雄心，或者说这也不能叫雄心嘛，可能他们脑子里就是这么理解这个亚洲的，他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排序。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那个金阁寺的前面它是有一个人工湖的，都是用人工做起来的，上面有一个岛叫尾原岛。其实尾原就是日本的意思，等于说足利义满他在整理河山呢。像乾隆皇帝当年包括雍正他们为什么要修那个圆明园，他其实也有整个江南的东西挪到圆明园，把凡尔赛宫挪到圆明园，他们都有这个意思。只不过说我觉得中国文化后来没有去把这个偏执的这种整理发挥到极致。但你说盆景日本中国都有，但是日本他最后发展出一套超级歇斯底里的这个收纳整理术，甚至把它升华成为一种设计理念和日常行为。
日本的这种社会整理术总的来说是从上到下的。你刚说足利义满，我想到另一个人，他曾经发过一个法令叫收刀令。
对，
收刀令就是从农民手上把刀都给收上了，这其实也是一种整理术。他整理啥呢？他为了让农民阶层和武士阶层产生区分，分开，以后只有武士可以执刀，而且你农民对武士不敬，武士是可以拔刀把你给砍了。
对
啊，原来他的社会阶层叫士农工商，商下面还有贱民啊，就所谓 untouchable。 那现在又整理出一个小格叫武士。像在日本的公司里面，这种格子套格子的感受也是非常明显的。
对，
包括你一个新员工进去在里面一辈子待着，然后怎么样隔几年晋升一级到那个位置。
对对，等级制度是吧？
对，它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格子，不断的去往上爬。四五年美军进入占领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想要彻底改革这些东西，后来发现我作为西方人我实在搞不懂日本人，我们不要另外建立官僚系统，应该基于原有的官僚系统来进行改造。所以导致实际上很多战前的这些格子已经隔得很清楚的社会结构、管理结构、官僚团队都留到了战后，包括三井三菱这些都留下来了。美军入驻之后，当时很多民众开始产生了一些民主意识了，他们不再觉得天皇是那么厉害了，因为他脑袋上还有个麦克阿瑟呢。
是，
麦克阿瑟是太上皇。所以当时日本流行一个嘲笑天皇的小段子，就是说麦克阿瑟是日本的肚脐眼。在日语里面，天皇自称朕的时候、那个朕的发音跟生殖器的发音是很像的。
对，其实等级制度日本一直都由来已久，包括现在你看首长也是，首长现在他那个内心他一般是皮儿加心嘛，心他是分为有的最高境界的就是你啥都不要给我，就是空白纸，我自己去定义那个格，格是我来画的，那么比较一般的就等于说我直接给你格好了， 那还有一种不喜欢格，他喜欢条纹，还有一种是大方块，它是不一样的那个内心。所以这里面映射了日本人对于等级制度的迷恋，就日本啥啥他都分一个 次第出来，
是
一个次序，日本整理术和战后的这个关系。我还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随身听。我这一代人其实就是随身听一代，我们一开始是听那个爱华，爱华随身听，一开始是磁带，后来就是那个 CD， 一直到后来乔布斯的 iPod 到今天的 iPhone， 对吧？后来我慢慢去了解了以后，我发现哎呀，这个盛田昭夫太牛了。他们当时有一个想法跟整理术非常有关系，他是微电子整理术。因为你知道其实微电子它不是来源于日本嘛，它本来就是美国的，但是美国当时没有觉得它很快能够在民用当中能够绽放出什么果实，但是当时这个盛田昭夫索尼他们就是一心就想要把它民用化。
对，
其中最天才的发明就是随身听。那随身听这个超级整理术体现在两点，从它的内核来说，它能够想着微电子元器件，我可以把它像收纳一样集成到一个家用电器。注意啊，这个可不是美国人的强项，美国人只负责把它给贝尔电器把它这个整出来，他们是用军方的国家目的，对吧？战争。但是索尼就是说 我就要把它做成家用电器，
把它收纳到一个小一点的盒子里面。
没错，我如果把它收纳得很小很小很小，我就可以把音箱放你的耳朵里。我觉得这个整理太牛了，这个整理是等于说实际上是日本整理术的一个在微电子世界的一次升华。那这一个整理实际上实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跨越，它使得那些贝尔实验室的本来是跟军方更密切的东西，今天跟民用更密切，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密切。但是这个是日本人的贡献，其实他没有在原创当中做出什么东西，他实际上都是在编辑整理料理当中做出了贡献。那他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后来索尼还有手机呢叫索爱，是因为后来盛田昭夫之后，这个索尼的一把手错误地判断了互联网时代，他认为互联网时代呢硬件将没有作用，因为硬件将看起来没有区别，所以内容更重要。所以后来索尼全部搞成索尼影业啊，那些 搞内容，他就错失了，遗误了战机，最后让乔布斯给夺取了这个索尼的成果。
对，
他把他的随身听用 iPod 的方式以及后来的 iPhone 承接了他的索爱手机。但我们都知道乔布斯从来不隐瞒他崇拜索尼文化，
对，
包括他对于盛田昭夫的崇拜，而且他对日本这种文化的迷恋，他自己就是禅宗的信徒。 iPhone 其实 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伊东屋的很多功能，我觉得这也不是偶然，因为乔布斯本来就深谙日本整理术。
对，
他为什么年年去京都？
对，
为什么要住表屋书店？为什么要去西方寺？
对，
在 iPhone 里面已经暗含了他对日本整理术的判断。
今天的 iPhone 不只是一个手机，它更重要的是工具的工具，
是
一个工具的集合，工具的抓手。
对，
这是归功于整个收纳术在产业里面的应用。一方面我们需要整理物品，所以会有各种收纳术、家居的整理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焦虑的时代需要去整理我们的情绪，整理我们的欲望，整理我们的追求。好，今天的人间废话我们聊的是整理术啊，咱们下期再见。我是陈明，
下期再见。我是岳路平。